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也谢谢李牧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也一起的分享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我要向大家道歉，因为今天晚了2分钟到。其实我们刚刚在Hamilton 的宣道会今天早上聚会，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崇拜的时间，以前是10点半的，他现在改的是11点，所以时间比较紧逼一点。然后今天是他们50周年的堂庆主日崇拜啊，所以他聚会比较长了一点啊。也感谢主，一路开车的时候有一点点堵，但是不是太差。一直看开车的时候，他是说两点钟到，所以等我下车的时候就晚了2分钟啊。我发了信息给李牧师，我说我会到的，请你放心。所以请大家来原谅。今天非常的感恩，跟大家麻烦你看我那个可能跑哦，一辆，哦那一下哦 ，OK OK。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要是你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次的信息，就是门徒训练的101啊，还记得吗？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啊，有两个记得。那我下次来再讲一遍，大家可以记深刻一点哦，没讲笑而已。那上次是门徒训练101，101跟102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是你知道在这边读大学，你进去一年级第一个课程就叫101。第二个课程就叫102，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基本的门徒训练。上次我们的经文是耶稣喂饱5000人，一个很熟悉的神迹，但是我们用的角度是耶稣用这一次的神迹的经验，一个需要，然后一个神迹去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处理。还记得吗？耶稣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处理，然后看看耶稣怎么样处理。在中间我跟大家分享耶稣想他门徒了解认识的一些基本的侍奉 的需要知道的东西。那接着我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门徒训练102这第二个的课程。要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有这个背景，你就会知道在福音书里边这段经文讲到有风浪，这段的经文每一次在福音书里边都是紧紧跟随喂饱5000人的神迹的，是一起放在一起，是其实是一个的连续。好，面对人生的风浪，我相信我们对风浪并不陌生。这几年加拿大 的天气真是很难预测，对不对？在冬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的 ice storm， 就冰雹啊。我们在多伦多好像问题不大，但是我有一次是开车去外边的时候啊，开车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我就发现很多树都倒了，而且倒得很厉害，而且还有些倒在房屋里面，把房屋都压塌了。所以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snowstorm 啊。但是在暑假怎么样？这个暑假大家感觉怎么样？舒服吗？非常热，而且是几个星期连续的热，热到就是太热。我喜欢钓鱼啊，热到这个鱼都不知道躲哪去了。我钓鱼的钓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太热。所以这个中国人讲得好，天有不测的风云。对，中国人这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不但是天气是这样子，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好，那我问你，你上一次遇见生命中的风浪是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一个风浪打过来，你觉得好像难以招架，有点不容易。上次的风浪是什么？我每年都回去香港看我妈妈， 那到香港的时候，有时候不用讲道，我就会去我以前熟悉的教会里边聚会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崇拜敬拜以前，我就开始以前，我就习惯性的去洗手间，就是传道人。我做传道人以后，我就发觉自己是这样子。那我当我解手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发现，我的尿里边有红色的，是红色的。那我就非常的惊讶，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也没有痛，也没有不舒服，但是你看到的是红色的，你知道肯定是有点问题，对不对？一看红色就知道是里面是有血，那为什么会有血？我不知道，也没有什么感到也想不到有什么的原因，但是在那时刻，我感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究竟在我身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严重吗？有危险吗？为什么突然会这样的发现？所以很忐忑，但是想不到原因。那我进去坐下准备预备崇拜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的祷告，当然给祷告啊，求主医治帮助。然后也求主给我平安的心，在这个崇拜里面可以安心，可以专心啊！但是我一直这样祷告的时候，在聚会过了两分钟，我的脑海里又突然的想，具体是什么问题？然后说严重吗？然后我说现在不要想，现在聚会。然后就过了一两分钟，我心里面突然想，会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心里面就有这个的忐忑。那你呢？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风浪的经验，那你呢？你上次遇见的是什么风浪？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上次的风浪你学了什么功课？你和神的关系通过这个风浪有什么的改变？是你信心更加的坚强，还是你觉得这个考验对你来讲是一个太大的打击？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少风浪的继续，其中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门徒在船上，他们遇见风浪，但是耶稣不在他们的身边。这次的经文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他们非常惊慌的时候，耶稣走到他们的跟前。这个湖不大，大概8到10公里长，而且你要知道，大部分的门徒他们是打鱼的，是不是？他们是 professionals， 他们是专业打鱼的，因此他们应该对风浪很有经验，对控制船是很有办法。但是那一次他们感觉非常的危险，他们非常的担心、害怕、恐惧。你可想而知，那次的风浪是非常非常的大。圣经说，那个时候是夜里4更天。四更天就是深夜三点到六点这个的时段，可以想象他们整夜在那里挣扎，整夜尝试在那里保命。圣经记载，在那个时候门徒非常的害怕，因为风很大。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门徒是非常小心的人，一点点事儿他们就非常的惊慌啊，他们就怕这个怕那个，这次他们就看见风很大，他们都怕了。还记得有一次门徒也是打风暴的时候，门徒跟耶稣说，其实那个时候耶稣跟他们一条船，他们就对，耶稣在睡觉，他们叫醒耶稣，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我们快死了，你还不救我，你还在睡觉，还在埋怨哦。耶稣跟他们一起，他们一样的害怕。那有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好像就非常的小心，但是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跟门徒没有很大的分别。我发觉我害怕很多事情。有一次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害怕啊，我生命是充满害怕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读书我怕考试，考完试我怕毕不到业。后来毕业了，我又怕找不到工作，我找到工作又怕没有前途，太稳定我又怕太闷，不稳定我又害怕失业。后来开始认识女朋友了， 我就很怕害怕，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很怕错配。后来决定结婚以后，我又很怕跟他吵架。后来一段时间，老人家想有小孩子，那我又很害怕没有小孩子。后来到他怀孕的时候，我也非常害怕，因为他有了小孩子。他我不敢想象，因为在老一些的时候，我要面对疾病、死亡。是他说人生充满了恐惧，除了天气会有改变，个人、家庭、群体，我们的健康常常都面对很多的挑战与风浪。最想不到就是有时候在教会里边，也就我们有一点的担心，甚至是伤心。其实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知道神在掌管，神是全能的，神爱我们，但是当考验来的时候，风浪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里总是找不到我们应该有的平安，我们就担忧，我们就害怕。这段经文最令人觉得难明白的就是22节，耶稣独自祷告，对不对？然后他做了一样事情，就是他把门徒送上船去。那是什么意思？耶稣不单只把门徒送上船，他把他们送到那个风暴的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特别为他的门徒所预备的一个的风浪。因此我叫他门徒训练102，就是面对人生的风浪。这个风浪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是一个信心的锻炼。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风浪当中才可以考验出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相信他吗？我们唱歌说耶稣你爱我，但是在风浪里边，我们真的感觉耶稣还是爱我吗？难怪很多信徒在这种风浪的情况里面，他们就问神在哪里，对不对？你听过吗？为什么神不理我？为什么神不照顾我？为什么神不医治我？他不是说爱我吗？为什么现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这是我们就是风浪让我们考验，让我们知道我们心里边是不是真的信靠他，真的相信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有两个孙儿，非常的可爱啊。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你看过天使吗？他们说没有啊，没有看过天使。我说我看过，他们说你看过？对啊，我说就是我的孙女啊。对我来讲，他就是天使哦，我很喜欢他，喜爱他们。他们两个小的时候，我很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抱着那个小的，拉着那个大的，就我想他那个时候大概3-4岁吧，他们就去playground 那里去玩啊。那我跟他们一起的时候，我就观察到一个的情况。我的大孙女她大概3-4岁，她就去玩了。她玩的时候过了大概5分钟，她就会这样子看，她找什么？你们那么聪明，她找妈妈。然后我的女儿她的妈妈就是这样，我在这。那然后她就很放心继续去玩，对不对？过了大概5分钟10分钟，她又回头张望，她还是找我的女儿。然后我的女儿说我在这儿，她就会继续的玩。但是那个小的孙儿呢，她不去玩，她只要抓住她妈妈。她妈妈说你去玩，她就这样，她不玩，她就抓住。她心里有点害怕，她需要抓住妈妈啊。那我这个观察，我就觉得有时候我感受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每一次圣经的人物他们遇见挑战的时候，神很多时候给他们一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啊？我与你同在，还记得吗？约书亚也是，约书亚要承接摩西这个大帽子哦，他要带领神的子民，不容易的事。但是神跟他怎么讲？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所以对神的子民，对从神的角度，有我就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大使命说你要去奉我的名去奉主的圣父圣子的名为他们 洗礼，对不对？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凡我教导你的，你们教训他们。然后最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神的角度说，他应许的同在，这个就应该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保障。所以我的观察就是，对我这个孙女来讲，她知道妈妈同在，她就可以放心做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小的她不放心，有同在还不够，她要抓住。然后我再回想，是不是人大了以后就会失去这份的单纯呢？人大的时候开始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就开始靠着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神的同在对我来讲不一定是必须的依靠。但是我们靠自己遇见麻烦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我们就跟神埋怨，为什么你叫我遇见这个事情啊？ Why don't you care? 对，好像门徒说我们快死了，你还不来照顾我们。神的应许同在对我们来讲好像不再足够。第二十六节，当这个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走到他们的身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你想象你是门徒，看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他们说是鬼，是鬼。那我们可能也是会笑他啊，你信心真小，耶稣来了你都不认得。其实我对他们蛮同情的，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过他会在水上面走啊。正常的人不会在水面上走的，对不对啊？而深夜三点到六点，你看见一个东西在水面上走，你不可能说啊，这是我的朋友，对不对？你肯定会有一点的害怕。就是这个原因让我想到，面对人生风浪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你相信神耶稣会来到我的跟前吗？你相信神会来到我的跟前吗？有一次我看到这个故事，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收到一份生日的礼物，是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送给他的，非常好啊，照顾他们的牧者。我希望他生日的时候，你们也会送点好的东西给李牧师。我看到他的照片，他不久以前有一个非常大的蛋糕，庆祝他什么27周年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50年了，还没有庆祝过，是吧？有一点妒忌。Anyways, 这个美国牧师有一次收了一个生日的礼物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邀请他去跟师母去尝试做这个氢气球。请问有人做过这个氢气球吗？没有啊？有没有人很想去试一试做这个氢气球？啊，有 ,OK。我讲完我这个故事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想去做氢气球。好，那天牧师就放假跟师母去做这个氢气球啊。去的时候非常的兴奋，第一次试嘛。于是他们两个就跑进这个氢气球这个篮子里边啊，跟另外一对的夫妇就一直氢气球慢慢的一直往上升。啊，师母看到，你看这个田园的景色多美丽，你看看，牧师说是，真好真好，哦，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对夫妇也是这样子一直的看，哦，时间过了以后，这个氢气球越升越高，他们兴奋的感受慢慢变成有一点的害怕。他们四个人都挤到这个小篮子这个中间，就说你看看下边好漂亮哦。师母说对，好漂亮。然后他们上来以时，那个篮子的栏杆好像是这样高的，上到几千尺以后，这个栏杆好像那么低，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时候大家已经不知道应该聊什么哦。然后他们就问了问这个开气球的那个，要是他非常有经验， 然后他可能是美国空军里面开空军飞机的，那现在他开这个氢气球，那我们就放心一点。他就问他，他说你以前是干嘛的？他说我没有固定职业的。其实我在这里坐一回，那里坐一回，我就最喜欢这个跟我的弟弟到处去玩，我没有正常的职业。那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今天会开启这个氢气球呢？他说哦，有一次我醉酒开车，就有意外了，我的弟弟的腿都断了，那我就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带他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我弟弟最喜欢就是看氢气球，所以我就带他来看。来几次以后，我说反正坐在那里看氢气球，不如他看，我去开吧。于是他就学了一学，就开始去开。然后在这个时候，这氢气球嘣嘣这个啊震了一下，然后他说没事吧？啊，他说没问题，我是第一次开这个引号。我现在我应该可以还可以的，其实他们原理都是一样啊。我现在看看怎么样把它下降，有一点问题，不过我会整理一下。那牧师跟师母跟另外的两个乘客，他们开始非常非常的害怕。另外那个乘客知道他是牧师，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这个故事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在我们享受啊这个氢气球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谁在开这个氢气球，谁在掌控。其实你知不知道，我跟你每一天都在一个很大的氢气球上在漂浮啊我们地球是围着太阳在转的，就好像一个大的氢气球一样，你和我就是坐在这个所谓地球这个氢气球上在这里转。每一天我们可能好像每一天都没有都是一样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氢气球有没有人控制。要是你相信神在掌管，那你就会有平安，你可以享受你的旅程。但是你没有办法相信神在掌管的时候，你应该害怕，你应该害怕。所以关键就是我可不可以相信这个控制氢气球的这一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否则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害怕的感觉。有时候就算在教会里边，有一些人我讲过，他这里相信神在掌管，但是他在这里实际上他没有这一刻的信心，他放心不下，他们未能信得过这个平静风浪的主。在风浪来的时候，他们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害怕。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跟门徒说，是我，不要怕。这让我们看见面对人生风浪的关键，第一，你是否相信主会来到你的身边？第二，就算他来到你的身边，你会不会认出他？你可以认出耶稣吗？有时候在风浪的里边，我们会听见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姊妹会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不是爱我们吗？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是不是不爱我们？主是不是不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向大家来保证，你小心的看一看，那么短的经文有两个字，有两个词是重复而且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很大的意义。第一就是连忙，第二就是赶紧。这两个字有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圣经说耶稣不单只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的心情还是他连忙来。当彼得准备掉下水里边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赶紧把他拉住。你看见耶稣怎么样着急我们吗？我希望你以后不会怀疑，以后不会说耶稣为什么不理我，耶稣爱我吗，耶稣着急吗？你就看这两个字， 我希望你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肯定，说耶稣他珍贵你，耶稣他会立刻的拉住你。因此大卫讲过大家熟悉的经文，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同在是神的应许，同在是主的应许。今天在这个风浪的当中，耶稣赶紧去到门徒的当中，让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的爱，他愿意也会按着他的应许与有需要的人来同在。因此风浪来的时候，从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测试。唯有在风浪的当中，我们才可以看到我自己里面真正对神有没有这份的信心，我们信不信他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信不信他应许他会与我们来同在，清楚吗？所以下次风浪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实际的看到你里边的信心啊，你这里相信，但是你这里有没有感受和把握到啊？所以它是一个信心的测试和锻炼。你相信他在掌管吗？耶稣是在你的身边，在每一个风浪里边他有临在。但第二个的挑战和考验就是你认得出他吗？那门徒跟耶稣生活，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也会有困难去认出耶稣，所以同我们也是一样。我跟大家分享我那一次的经验啊，在我看到有血的时候，红色的时候，我就很多的忐忑，崇拜里面也就比较难来专心。在崇拜的当中，那一天教会的诗班他们献诗，他们讲的一首的诗歌，我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那首诗歌大概大家都懂的，是天父必看顾你，听过吗？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时时看顾，天天看顾，时时看顾，是吧？那个诗歌。为什么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个歌没有，音乐上没有什么特别。然后第二，这个歌词是一直在重复的，它歌词不多，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哪一句啊？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天父，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就是这样子。哪有一首歌就是这样的歌曲，有什么特别，对不对？第二，这个音律也不是什么特别，为什么一个诗班会讲一首这样的诗来宣誓，我就是不明白。但是那一天我坐在那里听的时候啊，我没有这个批评的心，就我没有这个心情去批评，但是我听到什么？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时时看顾，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在那一天，在我忐忑的时候，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我不知道身体发生什么的时候，耶稣走到我的身边，透过这个诗班跟我讲一句，他怕我听不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句，哪一句啊？天父必看顾你。就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也感觉非常的安慰，就好像这段经文里边诗班的唱诗让我听到耶稣跟我讲，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马可福音记载这个风浪到此就结束，但是我今天选的是马太福音，有什么特别？因为马太福音还有下面的经文，我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好吧，一二三。看到立刻这两个字吗？ OK， 这个要需要来留意。好，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人生的风浪是一个信心的测试。这个第二段我想给他的大家一个的提议，人生的风浪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好，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彼得的要求。好， 风浪还没停止，彼得紧张说，耶稣我可以走到你那边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你要想想，要是你是门徒其中的一个，要是我是十二门徒其中一个，我会怎么样回应？彼得，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有这个要求？我们已经差不多要丧命了，我们在用尽我们的力量平衡这个船，你还要走出去，那船要是犯人了怎么办？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可能？你要投入一点，投入一点在那个情况里边。这个彼得只是找麻烦啊，每一天都有新鲜的意见啊，我们白话说搞整啊，这非常非常的麻烦啊。一会他出去的时候全部平衡，那怎么办？这是很气人。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安静，大家要努力，对不对？大家保命。他竟然有这个要求，他说耶稣我可以走到你身边吗？这是什么人，对不对？叫人这种感觉。但是更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问耶稣我可以走到你身边吗？耶稣怎么讲？他说你来吧。哎呀，这怎么搞的？要是我就说你坐下，那么多意见，对不对？我有一次坐飞机，我说我可以要一杯水吗？那个比较年纪大的Air Canada 的控制 You sit down， 我说 OK， 我觉得耶稣就应该说你坐下，你不要那么麻烦 OK， 你人家已经非常非常的害怕。谁想到耶稣会说你来吧？非常非常有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要是你想试一下可以啊，我们正常的人应该说不可以，我们长议会都说 no， 我们不要试，你乖乖的坐下就行了。但是耶稣说你来吧。这个彼得他真的起身他去了，他把脚放在船的外边，放在水上边，好，然后就走向耶稣。哇，走了几步，This is good， 我从来没试过，对不对？但是后来他看到风又大浪又大的时候，我怎么会在水上面呢？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于是他就要掉下去，对不对？然后就说主啊救我。好，然后最后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我相信要是你以前听过这段经文有关的信息，可能有一点就是说彼得信心小啊，所以他面对他这个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彼得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通常是这样子。好，现在我就邀请大家玩一个游戏，叫集体表白啊。我问你问题，要是你有试过的，你就把手举一举都可以了啊。我试一试 ，OK 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下棋或者玩游戏输过的？啊，很好，你们很诚实哦。有些人他们不举手的啊，你不需要担心你旁边的人怎么样看你哦，他的看法一点都不重要啊，不要理他。OK， 好，有没有打球输过的啊？有没有试过考试不及格的？哎呀，那么多啊！啊，有没有公司升级的时候，你觉得是你，但是升了别人呢？哦，也有哦。OK， 有没有对小孩子发过脾气啊？有没有背后讲过别人的坏话？哇，我们要为你祷告啊、哦！有没有对你的爱人讲了话以后你有点后悔，不应该这样讲的？哇，也有啊。有没有用过 A4 翻版的啊？有没有买过 A4？ 哦 ，A4 就是冒牌的冒牌，有没有用过冒牌货？啊，多了一点，多了一点。OK， 那。有没有试过失恋？哦，比较少一点，奇怪。好，刚才有举过手的请举手。哦，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能够跟一大半的失败者一起的崇拜，有没有一点心感安慰的感觉？其实我们都曾经失败过，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总是针对彼得那一次所谓的失败？为什么我们总说他信心少？难道我们比他好多吗？ 啊，我们要公平一点，对不对？其实这段经文要我叫我非常欣赏彼得，因为他虽然掉下水里边，但是他却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唯一曾经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一个。为什么有这个特别的经验？是因为他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他有兴趣，他想突破，他想尝试，他看到耶稣可以做的时候，他的问题就是，我可不可以一样做到呢？其实在我们里边常常有一个声音，就是告诉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安定定就好了，不要太突出，不要太多的尝试。我害怕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舍照。但是彼得他不安于他自己的位分，他看到情况以后，他觉得有一些事情他可以尝试，要是真的好像和耶稣一样可以在水面上的行走，他觉得耶稣其实可能让他有这个的能力，他离开安舒因循的生活，他学习全身投向耶稣。不错，这个风大雨大的时候在船上面好像比较安全，但是你要是不踏出这个船，你一生都不会有在水面上行走的经历。这是有一位克牧师他讲的话，他说你要是从来都不离开你的条船，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在水上面行走。彼得跟耶稣说，我想试一试，可以吗？叫我们最惊讶的就是耶稣对他讲，你来吧，你来吧。于是彼得就在水面行走，然后再掉下去。他掉下去的时候他就喊什么，他说耶稣救我。跟着发生什么事情，他经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就是每一次当他叫神叫主耶稣你救我的时候，他掉下的时候，他经历到耶稣立即的把手将他来拉住。彼得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他看见风很大他就害怕，他又沉下去。但是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但只有一个荣耀的经历，就是在水面上行走，他同样经历过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危险在这个掉下去的时刻，他经历到主会立即的伸手把他拉住。为什么我说这个重要？因为你和我都会面对一些的考验，我们会有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刻，但是在那个时刻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学向主来求救，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彼得一样经历到我们求救的时候，耶稣立即的用手把我们来拉住。因此2000多年我们都是耻笑彼得，但是今天我想让大家看到其他的门徒连踏出的勇气都没有。在这个故事里边，我感觉神是会喜欢那些为他冒险的人，把全人交托在神的恩典里边，我全然的依靠你，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可以做到一些自己都没有想象可以做到的事情。太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约书亚要带领神的子民过约旦河，神说你要带领他走，但是神没有说怎么样办，神也没告诉他船在哪里桥在哪里，对不对？他就面对河的时候他要过去，那 有什么可以做的？约书亚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脚踏进水里边，他一踏进去水就分开。今天神仍然在等候寻找那些愿意为他踏出这信心一步的人。 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让我们看得到耶稣所做的，他也希望他的门徒去学习他的样式，经历他的能力。所以问题就是，今天你的约旦河是什么？也许神已经呼召你，鼓励你在一方面来服侍，也许神已经吸引你，挑战你要参加下一次的受洗，我们还是有一点的挣扎，还是想还在那里摸。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约旦河。今天我希望你把握机会，学习踏出你信心的一步，好像彼得一样，不错，可能他也有视角的时候，但是这个并不要紧。我们不需要害怕失败，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求主来救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立即感激的来到你身边，把你来拉住。对我来讲，这是莫大的恩惠。所以大家有一个的要安心，就是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是有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耶稣是我们的能力，耶稣也是我们的拯救。但是要是我们学习这样去信靠他，凭信心过面前的约旦河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Once in a while, 有些时候好像在水面上行走一样。我读了几间的神学院，其中一间是在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我们的校园非常非常的美丽。校园的行政大楼前面有一个水塘，这个水塘就好像我们这里聚会比我们大几倍吧，就非常的美丽。但是我记得很深刻，就是在水塘旁边草地上有一个牌子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这样讲，他说 Seminarians don't walk on water， 就是神学生不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很幽默哦，其实他讲就是不要去往水里边，但是他用的是圣经，他说神学生不会在水面上行走，就是你说不要下水啊。那我觉得非常的幽默，但是我预备了这个信息以后，我很想回去学校要求他们把这个牌子改一改，他应该写 Seminarians should try walking on water， 神学生应该尝试在水面上行走。圣经说在船上的人都掰他，在风浪停止以后，耶稣上船，风浪停止，圣经说也在船上的人都掰他说，你正是神的儿子。这一切的训练最后的结果就是门徒对耶稣更深的敬拜，更认识他，更认定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是透这个风浪的经历来培训他的门徒。我自己感觉，邀请弟兄姊妹想一下，上一次你面对人生的风浪是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什么？你对自己、对主耶稣有什么新的认知？然后最后，你预备好面对下一个风浪吗？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有很深远的信息、挑战和安慰，让我们有一刻的安静，我们去回应今天的信息，好吗？我们一起安静。今天的信息对你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有些弟兄姊妹朋友现在正在风浪的当中，感觉难以招架，感觉有一点的疲累，我希望今天你听到耶稣跟你讲，他说放心，是我。也许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你在挣扎， 你想操练你的信心，你想为主做一些的事情，但是你感到害怕，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踏出这一步。我希望今天你听到耶稣跟你讲，你来吧。或者你信心正面对一些的考验，你觉得你信心不足，我希望你今天听到耶稣跟你讲，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不是责备，不是教训，而是鼓励。你的信心是小，但是你不需要疑惑。记着，人生的风雨只不过是一个信心的测试，让我们认识了解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事实上认定它是可信的、可依靠的，还是我们真心有这个的感受，说神是信实的，他看顾我，他会来到我的身边，与我一起来面对。第二，人生的风雨是突破的机会，去经历主的承托，做你以前想不到也做不到的事。当然我们也偶有失败，但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会经历主的扶持，主的挽回。求主悦纳弟兄姊妹今天在你面前真诚的回应，按着你的心实来回报，帮助他们更经历你的恩典，更拥抱你的话语，在下一个人生的风浪的当中，让他们经历你的同在，帮他们认得出是你，也让他们会把握每一个人生风浪里边独有的机遇，去经历你的同在，你的能力也与你的帮助。我们求主你继续的透过圣灵的工作向我们讲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